今年春节前后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家名气挺大的一个影视制作公司。他跟我讲说，春节的时候啊，我们要在横店和郑州同时开拍，大概有20几部的短剧。就说过年嘛，我们要拍喜庆的，我们要请这个几个喜剧演员来演财神爷，然后准备春节的时候和春节之后正月十五前后的时候上线。可是过了春节之后，我跟他接触，好像他就没再提过这事儿，到现在为止也没动静。我前两天跟他一联系，他跟我讲，他说老梁，没有别的，就是 AI 的事儿。你知道这区别多大吗？我们原来拍真人短剧，比方说拍100集，大概周期呢3个月到半年，然后呢投资呢每一部呢，反正真人短剧啊跟电影和长剧比不了。投资大概一部从30万起，高了有100万的，反正跟过去比呢，投资少多了。我们想短平快的拿出来。他说现在 AI 不是了，你拍 AI 短剧呢，大概一部投资也就是8万到12万左右，工作人员呢也就是3-4个人，然后一周出一部是很正常的事。你想这个一比较，它的成本是它的多少？几乎就是1/10，甚至到1/10。那按照这种方式，双方就不是竞争了，准确说叫屠杀。就是这种方式对另一种拍摄方式一种屠杀，这都不是降维打击式，是碾压式的优势。所以我刚看了一个数据嘛，今年那个到现在为止呢，总共上线的短剧啊，大概95%是和 AI 有关的。你就说从这个从业人员失业上看，从演员上来讲，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顶好的短剧用真人，男号以上用真人，男号以下全部是 AI。这当然，你现在打个手机，你看到的 AI 短剧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就几乎你分不清这主角啊，谁人谁长得有什么区别，都差不多。连那配角那些恶人，哎，那面目形象也都差不多。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已经大量的使用 AI 来干这活了，那它的成本得低到多少？而且 AI 能拍的题材，有些真人短剧拍不了啊。你比方一些玄幻题材，说这个在世界末日他复活了，领着一群人跟丧尸打仗，你说这丧尸特效得多少？人家 AI 可能就输入几个关键词，画面就形成了。再比方说，这个人爱上了一个狐狸精、蛇精，你这一般的线下你要真拍这种真人的很费劲，线上也是分分钟就搞定了，成本非常低啊。所以他对演员来讲，就是头部演员有几个靠着大流量有饭吃没问题，等腰部演员几乎这个薪水啊还是偏约，是大幅度下降。有的演员在横店一等等几个月，可能就那么2-3个偏约，没办法，有的改行是卖奶茶去了，或者是开网约车去，都有。你等底部的演员，就我们说群演已经全面没饭吃了，因为群演那个角色完全可以通过 AI 制作来完成。他演员这份失业，编剧也是一样，原来编剧可能你一个月呕心沥血写个剧本，现在 AI 可能很短时间就完成了，然后他只需要真人来把控一下子。你别这个都 AI 写的差不多吗？那通过这个真人编剧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假点私货呀，个人的情感经历啊，现在的时事往里揉，只是作为一个方向性的辅证。就原来编剧他通过这种效率能拿到的钱，现在别说减半都不用说了，有的甚至只能拿到原来1/3到1/4左右的稿酬，所以这两行的冲击很大。那至于导演，现在的导演情况是什么？过去你比方说导演要建一个剧组，副导演去选演员，然后服化道进组。现在的是什么呢？叫一人团队。就比方说这导演一个人，他可能连拍摄呀、什么编剧活他都干了，招几个大学毕业生甚至在校的学生来做一些 AI 后期简单的活，他就把这事包了。所以你想，原来一个剧组40多人干的活，现在可能几个人就干成。那你说剩下人干嘛去？你至于服装啊、化妆啊、道具啊，包括摄像、摄影，它这场景，可能在 AI 那里就是几个关键词，输进之后，大概分分钟就给你搞定了。你比方原来武打片吊威亚那个过程，它可能需要这个一个团队啊，一天得至少几万块钱费用，现在是几分钟、几十块钱费用就搞定。那这样一比，你就可以想见这个行业的诸多从业者他怎么办，只能是被淘汰失业。就刚才我说我这个晚辈就是他是干摄像的， 那么他原来是什么呢？一天脚不沾地儿，闲不着，各个剧组这个找完他，那个找他，他事先都得提前一个月排自己的整个档期，包括人家组里头那设备都给弄好。现在不是你自个儿买设备，完他连包你这个设备，再包你干活，加班加点是常事，也给不了多少钱。所以整个这个行业呢，在 AI 进入之后呢，面临着一次降维式的碾压式的打击，造成全行业从上到下产生了剧烈的失业恐慌。你可能有人说，那 AI 短剧也拍的也不好嘛，那里边你没别的，不是什么穿越，再不就逆袭，然后就重生，几十秒就得来个反转，那里边 AI 演员也好，甚至真人演员也不过就会那几样，一个大嘴巴子，下跪，再不就是眼圈红了，再不就冲谁很邪恶的一笑，全是这个场景，分分钟都来反转，拿我们当弱智。哎，你可别小瞧这弱智，我们在欣赏短剧的时候心态就是弱智的，谁没事闲着刷手机的时候还满脑袋打转，还琢磨我这个融资那个赚钱呢，这个、使什么阴谋诡计，那时候人整个的状态就松弛的，就是以情绪化为主导的。所以你看短剧里内容呢，往往就是把人性的善或恶夸大到极致，让你的情绪跟着他走。比方这里头那个配角，那简直就是邪恶的不能再邪恶，白眼狼不能再白眼狼，让你产生同仇敌忾，恨死他了，恨不马上就弄死他。哎，短剧就这特点，你不恨他吗？你想马上弄死他吗？哎，马上我就让他死，或者让他遭报应。所以短剧题材的千篇一律也同时限制这行业发展，但是这些都没有 AI 这种打击来的那么快那么迅猛。所以就说这个 AI 出现以后，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对整个影视行业是一次地毯式的降维打击，就这一点造成了影视行业相当多的人面临着失业或者已经失业。那么其实我说这个呢，可能在看我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这种体会，说你这说的是影视行业，其实何止影视行业，我这工作这些行业，你比方说我在企业，我们有些行政岗位因为 AI 就没了啊，我现在做律师的，原来我那助理我能用，现在不用他了，有的本来我公司需要一帮人帮我干杂活全部辞退，我这原来是人工客服，现在改成 AI 客服，一点不影响，效率还比以前高。说我原来雇一帮人给我写一些稿子，写一些公关稿，不用了， AI 比他们写的好多了。还有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说，原来我雇一堆这个高校刚毕业的码农，现在全辞退，一个不用， AI 做的比他们好多了。就在广大的各类行业当中，也都存在着 AI 这种冲击。也就说它绝不仅仅是影视行业，影视行业只是刚才我说一个，因为它在面上也比较受大众关注，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极端的状态，大家更关注它。就说现在我们这些行业受到 AI 的冲击非常大，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影响大了？在过去的技术更新导致的失业潮当中呢，比较多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底层的劳动工人，因为这劳动嘛，它技术含量有的不强，就像我们在街上看这个你家里头要弄个员工干什么的，给你家搞装修，要到你家干木匠活，那个那一天就好几百块钱往上，甚至上千，因为它有技术含量。但是给你家这墙上刮大白呀，刷个白粉什么的，它就没那么贵。一旦你说要换个人的话，你找刮大白的满街都是，但你找干的好木匠活的可不多。它是和这个有关的，就是原来是什么呢？底层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劳动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受到冲击。所以一旦这些行业受到冲击的时候呢，这些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本身发声的力量呢不够强大，也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他也不占据媒体的高端。但眼下不一样，眼下 AI 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冲击的是什么行业？往往都是白领的行业。而我们也知道白领呢是我们现在社会呢话语权当中的一个主流，而且这是形成一个强大的键盘势力，在互联网上是能够发出强有力声音的，所以冲击了白领的这个就业状况，使大量白领造成失业，这个声音放得很大很大。可是这一点里头有一个很大区别，人工智能呢现在谁搞最好呢？毫无疑问美国搞最好，中国现在是属于追赶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工智能造成很多行业的人失业呢，在中美两个国家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这时候你发现呢，中美的反响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美国人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了，恐慌的不得了。中国人呢，一部分人恐慌， 一部分人还充满着向往和期待。这就为什么我说一样的中美 AI 刮起的龙卷风，你发现是一样的逻辑，可是在两个国家的震动不一样，反应不一样。你比方说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 AI 对这个整个美国就业形势的冲击，这一点甚至美国媒体天天在讲，时时在讲，而且讲的让你觉得好像很恐怖一样。有的社会的一些个别人呢，甚至对现在美国大的 AI 公司啊，发起了类似破坏性的恐怖袭击，然后在你门口点把火呀，或者想对你这个相关人员进行犯罪，都有这样的现象偶尔发生。而且美国的上层呢，有很多人呢，针对这个现象忧心忡忡。你比方说参议员、众议员，他们有很多人提出来，怎么能够保证 AI 出现之后，你说各大公司裁员，弄到这程度，这社会稳定怎么办呢？所以有的议员就提出来，这样对这些 AI 公司刻以重税，交税交的多，然后底层劳动的收入不交税。你当然这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公平的，它和这个美国长久以来坚守的一些社会规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不少人支持赞同这个，就说明美国相当多的白领对于失业的恐惧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就是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在这方面反响很激烈。那么美国和中国一样，就是 AI 冲击的行业大致是各国家情况差不多，主要是集中在白领阶层。你比方说第一类行政数据的岗位，就比方说你在单位干的是啥呢，就是实际是复制粘贴那个活，数据录入，这个活 AI 干的比你强多了，而且人家不知疲倦，24小时能加班。说白了这些岗位有共同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重复性强，简单重复。第二个呢有标准化，就它规范性非常强，它就得按这个来，它里边也没有多少你的创意。这样的岗位基本上被 AI 冲击特别强。刚才我说的行政数据类的，你比方说还有这个审合同的，你比方说那个律师的助手，他帮助这个律师呢审一下合同，你用 AI 几秒钟就能发现这合同里的问题，你真人还得费挺大劲。还有的你比方金融行业，你在银行工作，比方说一个个人处理1000份银行的报表，大概你得需要这个3天的时间，可是呢你要让 AI 有可能十几分钟就搞定了。你想用 AI 这个费用和雇真人的费用以及它的效率，这中间有可比性吗？完全没有可比性。我要是老板，我100%用 AI， 我不用真人了。还有的客服，人工客服它有费用，但是 AI 客服的话这费用就降到很低了。再有一点，就我们说，我有一天我跟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他跟我讲，他说老梁，我们这些有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码农，就我们来写代码这些事，今后我们就用不着了，不用我们了， AI 都干这活了。也确实，尤其是对一些初级码农来讲，那今后可能就永远失业了，因为 AI 干的比你好，而且你培训 AI 除了交培训费以外，剩下之后就不花钱了，你雇码农你每月还有工资呢。再有一点就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就我们要做新闻的，比方说社会时事的报道，我们自己人工写稿也费时间，你还要给人稿酬，可是用 AI 写稿呢，你发现大差不差。说实在的，在新闻领域现在我看，除了一些这个追踪报道、深度调查、评论性的报道以外，时事类的、消息类的报道根本用不着真人参与， AI 写的比你好。你包括我们机关很多应用文呢，像说明啊、报告啊、等等这些 AI 做的都要比人好得多。所以这些岗位在现在 AI 发展的目前的状态基本就完全能取代。比这还要可怕的是 AI 还要往前走呢，而且现在走着速度挺吓人，就是今天我们认为这个工作 AI 不能取代，可是明天你发现有个软件出来就都能取代。就所以这些大面积这种现象出现之后啊，这个美国社会恐慌的不得了啊！你不用说这个科技最发达的硅谷了，在有些中西部的哪块小乡村里头，这种 AI 的普及都已经把当地的很多工种给推翻了。所以美国人呢，在这个面前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恐惧，就觉得这个事儿很有可能造成世界末日到来了。什么世界末日？就这钱呢，越来越归到 AI 发展背后的资本集团，都让这些人把钱挣下来， 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呢，原来这些白领干啥就没饭吃了，你最后怎么办呢？这些人全成了国家救济的对象，而资本向极少数人集合，集合到这他们发了大财了，比方说扎克伯格呀、埃隆马斯克呀、黄仁勋呢，都向这方面靠拢，什么 OpenAI 往这儿来了。那么这些人事实上他就成了科技国王，有可能将来掌握着 AI 高层技术的这些资本和寡头，他的权力甚至大过美国总统啊！那这样的话，将来世界就要由资本加技术来垄断了。那这算不算人类的一种末日呢？这个见仁见智了。但可以肯定是，它极大的冲击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哎，这就我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特别大。但是反过来你看呢，中国国内呢，确实很多人对这个现象呢也是怀着很大的负面情绪，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行业也被冲完了，你这么多人将来没活干，本来现在中国失业的人就多，就业率就低，那将来怎么办呢？忧心忡忡的人大有人在，互联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舆论呢也是铺天盖地。可是你发现它和美国程度不一样，美国感觉是整个这个国家都在为这事恐慌，中国不是，中国是有的人不拿这当回事，还有的人挺高兴，哎呀，革命来了，就跟那阿 Q 当年和那个什么他身边那些农民似的，一听说革命，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有很多跟 AI 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 AI 不懂的人，为这事到欢欣鼓舞，他怎么就不怕失业呢？为什么中国国内就没有像美国那么大的恐慌情绪呢？首先我跟大家说呢，就是中国的失业就业率很低，现在这就业状况是压在中国人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就说你有没有 AI 这事儿出现，咱这个就业也成问题。为啥呢？因为中国的就业，我跟大家讲，它现在就业率很低，大面积失业，它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带来的。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结构性是什么概念呢？你高校培养的学生，技校培养的学生，这些技能跟现在的社会需求不匹配，你学校学的没用。我跟大家说，我曾经跟一个高校的老师聊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是理工类院校，学生学那些东西对他就业有用吗？他都摇头，哎，没啥用。我说没用，你开这专业干嘛？哎呀，能骗一阵算一阵吧，那毕竟还能收上学费来。你看，你都说有人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所学的东西跟现实的需求不匹配。教育它本身是功利的，如果教育不能跟社会现实对接，这个教育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完全培养你什么情操啊，情商啊，你学这东西你要养活自己得有用啊。所以现在很多高校专业设置呢跟这个社会是完全脱节的，这我们管它叫结构性的一种就业失衡。你还有一种我们说周期性失衡是什么呢？任何经济它都有周期，你比方说房地产都二十年周期了，跟房地产上下游相关的三四十个行业，那这个行业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房地产完蛋的时候，他们也跟人就完蛋了。原来这行业里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现在这些人都要失业，这属于周期性的失业。就中国眼下既有结构性失业，又有周期性失业，还有社会上攒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所谓人口拐点的红利已经到头了，老龄化社会已经来到了，它是多种中国社会发展的疾病到这儿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爆发。也就是说 AI 呢，只是在这个上边呢，它再摞上一块砖，它对就业确实冲击挺大，但绝不是我们说中国现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关键原因，它不是关键原因，就它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我们比喻一下什么，就是三十晚上打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它不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为失业忧心忡忡的时候呢，很多明白人也知道 AI 的出现，人工智能出现，只不过是再给你压上一份筹码，它不是失业的最主要原因。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中国这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大家不是那么特别的关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很多人呢已经觉得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啊，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收缩造成的大家的日子不好过，很多人就盼着能不能有一种东西把原来的体系搞毁了，推倒重来，说白了就跟闹革命似的。原来我穷的不像样，上无片瓦，下无产身之地。为啥无产阶级是革命中坚力量吗？啥也没有啊！我闹一下，没准还闹好了呢。有很多人抱着这心思，阶层固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要能出现一种东西解构原来的社会， 那我可能我现在作为底层我就翻身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出现呢，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会就出现了，它有可能极大的颠覆了原有的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很多人把 AI 呢看作是一个风口，认为这个风口来了我可能就有机会了，所以甚至有的人呢根本不考虑自己了不了解 AI， 就觉得欢欣鼓舞，机会来了。还有第二类人呢，他是把现在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新的赚钱的方式，把 AI 当作一个机会。若干年前我们记得吧，曾经有人一提互联网就张嘴就来个互联网加，现在你看遍地都是 AI 加，就管着这个东西我明不明白呢，我弄没弄明白呢，我先把这个战略卡位卡住。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就很多人把这个 AI 当作什么呢，当作过去的互联网、元宇宙、区块链、 DeepSeek、 小龙虾，把它当作这些东西，认为这是个大风口，我要不抓住啊，这波红利就过去了。你就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那个 DeepSeek， 有一段时间呢就人人都得下载一个，还有前一段时间特别热的那小龙虾能帮助你办公干嘛的。我后来经过考察发现呢，深圳龙岗区是第一个全员引入小龙虾的，要求下边所属的各个企业还有政府都要安小龙虾。当然政府安完了搁那不用，说这可能有漏洞，怕这个泄密，而要求各个企业安。然后跟着深圳龙岗去跟风的呢，合肥啊、常熟啊，总共六七个这样的，到现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乡镇都要求安小龙虾。可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尤其是政府根本就没搞明白这小龙虾能帮自己干啥，什么是他强项，什么是他的 bug 弱点，都没搞懂的，那就一律都先安上。为啥呢？生怕把这波错过去。就跟高安培那相声钓鱼似的，我可赶上这波了啊，这波我可不能过去，就稀里糊涂啥也不知道呢，我先胡乱的来个战略卡位。这个就是眼下中国面对风口，面对一些赚钱机会普遍的态度。我说个简单的因果链，你发现啊，说这事儿是个风口可能赚钱，马上一窝蜂全跟上，一窝蜂跟上就造成行业内卷，行业内卷之后是恶性竞争，然后是全行业亏损，然后最后是都死掉。大家想想这些年中国一些所谓赚钱的行业是不是这样，包括新能源车，包括锂电池，包括光伏啊，甚至这两年连养猪也是这么回事的，都进来了。就一开始大家发现这行业挣钱啊，全上来了，上来之后发现呢市场就满了，产能过剩了，产能过剩怎么办，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之后全行业亏损，亏损之后就看谁先死。而且这个过程你发现中国的企业呢，本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关停并转签，能合并的合并，能出厂的出厂，但谁也不愿走，还不愿合。为啥？各自代表着各自地方政府的 GDP 啊、政绩啊、收入啊，我要跟你合了咱俩账咋算，没法算。所以政府当着这事儿，因为地方政府一个地方一个样。然后呢他又不肯出厂，为啥？我只要再坚持一年你就死了，我只要再坚持一年那散户就得都跑了，挺不住了，我只要再坚持一年我把你熬死了我就是老大了。大家这儿都等着，包括银行也跟着一块等。你从银行贷款吧，你一说你这企业要关了，银行肯定抽贷要求你还，哎，我现在只要把数据做好了能把银行糊弄住，银行始终贷款我坚持不倒，我还有未来。这种现象在什么新能源车身表现的太明显不过了。这就是现在中国整个的产业发展以后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产能过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行业亏损，恶性竞争。而且现在我跟大家不客气说，中国现在出口这块的增长很大，而且出口这块是主要的顶梁柱，如果现在没有出口，中国经济不定什么样的，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你看中国现在这种重资产呢，生产产能过剩特别像前苏联，不同的是前苏联时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外需来支撑着出口双汇，现在中国有，所以里边这些矛盾还没有到了崩盘的程度。如果一旦出口大量下降的时候，我们这种产能过剩、行业内卷、全行业亏损、恶性竞争，一窝蜂跟上，这些弊端就全得冒出来。所以眼下很多的行业呢把这种 AI 加呀当作续命神丹，原有的跟 AI 没关系的硬跟 AI 往里揉，原来没有行业的我直接进这行业，那就一个劲儿在 AI 上这块累积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的阐述，希望能说服资本、说服政府。其实就跟前几年的芯片热道理是差不多的，这是我们国家一个产业一个挥之不去的特征。这个特征有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噩梦式的结果，但眼下呢还很多人是 乐此不疲的欢欣鼓舞的往这行业里边扎。所以这两点，第一就是它不是 AI 冲击，不是中国失业的绝对主要原因，就有它没它，中国现在失业率也到了该居高不下的时候了。第二是中国的整个产能过剩的状况决定了，一旦有一个风口，大家一定一窝蜂上，会把这个当作一种光明的未来。所以在这个两个原因的支撑下，我们中国人想这个人工智能对失业的这方面的冲击，不像美国人那么危言耸听，不像美国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还抱着迎接一种崭新的太阳、明天的太阳这种态度来对待 AI。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 AI 龙卷风，你会发现在美国那儿那种震动和在中国的震动不一样。美国震动真是各行业都震动了，中国的震动是什么呢？一种是做不起来大油，第二是你这风能被我用过来，能用来发电的。你看，所以这是中美两国对 AI 不同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具体说这个事儿，说老梁，你认为中国挺乐观，美国挺悲观，那么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作为白领，面对 AI 这种人工智能对我们的职业冲击，你到底持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要分析清楚啊。就是简单说，你要拿它当回事，不要太拿它当回事。因为你想，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可不止一回，就一个新技术诞生的时候引发了产业革命，然后产业革命之后呢，一定会造成大量旧行业的从业人员失业。可是你发现呢，这个失业时间持续不长，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不是很多人失业，而是出现了很多新兴岗位，新兴岗位呢又造成了新的就业。你看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几次出名的这样的产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了，很多人认为工人大量失业了，尤其纺织手工工人失业了。然后汽车出现了，说那马车夫那全失业了吗？后来等电脑出现了，很多人认为人工的算盘呢，手工操作的都没了。但是你发现这些新技术出现不久呢，反而由于扩大产能、扩大贸易、全球联网，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新兴岗位的出现，而这个新兴岗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旧岗位的需求。所以它不仅没让失业潮来临，反而促进了更多人就业，世界进入了一个大繁荣时代。这是过去我们看到这情况。但是呢，我说今天你不要这么乐观，在哪儿呢？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跟过去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速度太快了。它快到什么程度呢？新的岗位还没来得及出现，你已经会失业很长时间了。而且 AI 这速度呢，你刚为了适应 AI， 比方说我做一个 AI 培训师，我作为和 AI 可以同步的配合的工作的，你没等你这手艺练成呢，你这个行业也被淘汰了。就是 AI 狂飙突进的时间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它和蒸汽机的推进、电脑的普及和这个汽车各个地方大繁荣跟那个比，速度堪称是飓风式的速度，你跟不上它。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呢，你的个人技能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他把你抛在身后连问都不问。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啊，比方说原来你像我这个行业，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尤其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比方报纸印刷、杂志印刷都有剪字工人剪那个签字来印刷，但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以后呢，剪字工人一夜之间被淘汰。就是你不要以为你那个东西跟上个时代有延续，我就能给我时间一点点转型。任何行业淘汰你往往都是猝不及防的。它其实就过去蒸汽机、汽车、电脑诞生的时候淘汰有些行业也是特别突然的。再一个，你比方说这个马车、马匹、马夫啊，他们构成了整个这个运输。汽车到来的时候，你可能认为我就是那马，那你把我这个车不用我拉了，我就回去赛马去，我耕地去不行？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马车呢？你就是那马呢？车一来了，有谁还愿意坐颠簸的马车呀？那马车不就得劈柴烧了吗？或者变成旅游场合的一个道具吗？就你得分清，在旧有的产业当中，你肩负的是哪个层面的？就像比方说，我们做一个新闻类的节目，我要写通讯消息呢，被淘汰了。但是我就认为，眼下像我们做新闻评论的，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被淘汰。为啥？我们奉献的是我们的认知见识，是综合过去整理信息的能力，这一点始终是这个行业里最活跃的因素。你掌握这个， 现在我们用 AI， 只不过是你用的工具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但是你核心竞争力依然还在。如果你原来你就是这行业的工具，就是这行业的背景板，那来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让这个行业狂飙突进的时候连着把你也往前带着呢？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我们区分你会不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淘汰，你要看你是不是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你搭上了核心竞争力的一个边角，跟着这个时代快车呢，你能通过改进自己技能往前走。所以这是眼下我们对这个行业认知，就是 AI 带来的冲击可能很恐惧，是因为它实在太快了，再一个是你原有的技能确实跟这个世界不匹配了。再说由此你认为世界末日就到来了呢，这个也不是现实的事儿。为啥？我要给大家说两句俗语你就明白。第一，我们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就是即使你能力再差，在现在这个物质相对丰富的社会呢，有社会救济兜底儿，有人道主义在旁边援助，你不可能陷入那种没吃没喝流浪街头。你看咱们国内有很多人说美国那斩杀线呢，那白领就流浪街头了，其实我告诉你那都胡说八道呢，都拿这个糟蹋所谓的资本主义，那是一种认知作战，你不要去相信这事儿。你即使在国内我们的整个福利保障各方面很不完善，但你看看有几个人真正的流落街头，有几个人最后饿死，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极端现象。这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它有一个起码的社会组织规范，我们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它不会让真正没有出路人最后真就是倒于死地，这种现象很极端。第二个，我再说一句话，中国老话叫三穷三富过得老，你凭什么在你的行业里始终领先呢？你凭什么在多少年不变的情况下你还认为未来的好日子还是你的呢？你的技能已经多少年都没有进化没有长进了，你凭什么认为时代变了你还应该占据在历史的潮头呢？这不合理的。而且即使你是这样，还有运气因素在里边呢，还有宏大叙事和老天爷在里边呢。为啥说三穷三富过到老？就人这一辈子，这时候好几年，这时候差几年，有人信算命，那命再好的也有几年流年不利的，命再不好也有几年流年行大运各方面都非常好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得承认，我赶到这时候好，到这时候下来，这是人生很常态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我们讲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嘛，就这么一个道理嘛。而且我跟大家说实在，有时候人呢需要一点这种精神胜利法。就像我们对这个算命的研究是，就你不要太拿这个东西当事，比方说我们对 AI 对失业这方面的冲击，有很多人就要有预言式的算命式的。那你看算命里头有那么一条，就如果这个算命你要算的对了，比方说都对，这个命是不能改的，要不能叫命吗？那你说你知道了你有啥意义呢？告诉你说明天你得摔两跤脸摔破了，打完架你得输好几千，我要明天知道这样我肯定不看这本书。那你啥都知道你活还有什么意思？就是你既然命不能改，你知道了命又有多大意义呢？好，那反过来说命能改，那命又能改还叫是命吗？那就说明你这个预言或者这算命它不准呢，它能改啊。所以你反过来我们再看这个 AI 对这个失业的这种冲击，有人给出了预言未来就世界末日。如果你改变不了这现象，说我知道我后天就死，你愿意知道吗？你肯定不愿意知道，那不如就闭着眼睛，我起码明天我活着挺乐呵的。所以这个事儿人类能干预，通过税收啊，通过这个政府，通过联合国，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危机化解了。那既然能化解，说明你这预言就不对呀。人类有这力量能化解它，你说未来是就世界末日，那说明你说错了，要么是你说错了，要么你说对了也没用。那你说我们提前陷入在这里边为他担忧有意义吗？这就是中国过去的成语杞人忧天的概念。所以人在这时候有时候很需要一种精神胜利法。佛教有句话嘛，我原来说过，因上精进，果上随缘，你至于后来啥结果，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咱只需要努力进取，努力工作，把人生活得有意义就够了。所以不需要整天陷入到无论中国人美国人陷入到 AI 给你带来的恐慌。你既然挡不住它，那么你就顺应它，顺应不了你就暂时隐忍，等待机会的出现。所以这个过程你要放宽心态。我由此就想到这个唐代那个著名的算命的书《推背图》，说袁天罡和李淳风推演历朝历代发生这些事儿，对未来进行预言，推演到第60条的时候， 袁天罡在后边推了李淳风背一下，行了，歇着吧，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再多也没用。推背图结束了。那么推背图最结尾有首诗，我觉得对大家的帮助应该很大，您把这诗最好记下来。怎么说的呢？叫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